神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欢迎你跟我一同来寻求查考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愿意付代价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文慧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我相信很多的主内家人对文慧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啊。不过我还是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啊。文是文章的文，慧呢是恩惠的慧。那么在真道分解当中啊，跟您一起呢来研读一些经卷。那么这一次文慧接棒的就是跟您一块儿研读真言书。今天呢我们会查考真言书27章。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啊要留心的听，也不要忘记了每一次文慧出现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位好搭档在节目当中跟您碰面分享的，他就是杨丹姊妹。那么杨丹姊妹呢非常辛苦的，非常非常有负担，很劳苦的为我们预备了查经法啊。这一次讲到旧约有不同的题材，不同题材有不同的释经原则。那么希望透过这一次查经法的分享，大家呢对旧约呢更能够掌握，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啊要好好的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好，现在我们就进入真言书当中。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呢要您形容您和其他人的关系，那么您会怎么样说呢？今天文慧就会和您一块儿看真言书27章。那么主要讲的就是与人的关系。这章经文呢可以分为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第一节到第四节，1到4节，内容呢是讲人际关系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段落呢是第5节到第10节，第5节到第10节，主题呢是朋友。第三个段落呢是11节到22节，11节到22节，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第四个段落呢是23节到27节。23节到27节，讲到呢农村生活的情况。好了，现在我们就来查考27章。那么27章的第一节呢，首先让我们知道明日是不可知的数字。在我们汉朝的时候啊，流传着一首明日歌，当中呢是这样说的：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那这首诗呢和所罗门在箴言27章的教导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在等待明日，在想着将来的美景，那是愚昧的事情啊。因为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尚且不知道，何况是以后的事情呢？当然我们的生活呢要有梦想，要有长远的计划。这节经文也不是禁止呢人要为明日预备，但是呢如果只是为明日自夸，就是生活在幻想当中了。接着呢3到4节就讲到两种既可怕又是每个人都容易犯的罪。什么罪呢？第一种罪是愤怒，第二种罪呢是嫉妒。愤怒和嫉妒啊就像双胞胎一样，那愤怒呢是因为嫉妒而产生的。所罗门形容这两种罪是挡不住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除掉这两样可怕的罪恶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主耶稣在我们心中作王，让主耶稣来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结出仁爱、喜乐、和平的果子。好，这是第一个段落啊。我们现在呢来看第二个段落，27章的5到10节。那么所讨论的呢是朋友的问题。 第五节、第六节、第九节、第十节，这四节都是讲朋友的，而第七节、第八节呢，则是针对个人来说的，劝人要安分守己，顺服神的安排，不要见异思迁，自寻烦恼。那么我们仔细来看第五、第六节呢，这两节箴言是所罗门的经验之谈，他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宝贵的真理：责备是人所嫌弃的，有谁愿意受到责备呢？相反来说，爱情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但是所罗门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因为责备不是憎恨，责备的目的是要使人更加的完善。亲爱的弟兄姊妹，君子爱人以德，你如果看见你所爱的人做错事了，你不是应该指正他，帮助他改正过来吗？这就是经文所说的，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确实多余。而另一方面，所罗门更加用贵重的膏油和香料来比喻朋友诚实的劝教。朋友呢，是我们中国的五伦之一，其他四伦呢，分别是君臣、父子、夫妇和兄弟。从这儿呢，就可以看出啊，朋友对我们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是很重要的。那么在希伯来文当中，朋友这个词啊，包括了邻舍的意思。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在急难的时候，相近的邻舍比远方的亲人更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朋友的交情有的时候是胜过兄弟的。旧约当中约拿单和大卫的交情就是很好的例子。那么查考完第二个段落，现在进入第三个段落了，也就是27章的11到22节。这是所罗门劝我们要以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罗门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劝我们要做智慧人，使父亲的心能够欢喜。弟兄姊妹啊，儿女的行为是直接影响家庭声誉的。想想在旧约当中，有一位祭司叫以利，以利的两个儿子没有遵从神的教导，结果就被神惩罚，同时呢，也使以利呢失去了以色列人的敬仰。所罗门在箴言里四次强调儿女要有智慧，父亲的心就欢喜，因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就是行在正路上，不用别人替他担心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如果想知道除了27章这里之外，还有哪三处的经文是讲到有关内容的，您可以呢查看箴言10章1节、23章24节，还有29章的3节。那么紧接着我们来看12、13节，相信这两节经文呢，弟兄姊妹不会陌生，因为这些话曾经在箴言其他地方出现的，分别是22章的3节和20章的16节，都是讲到对人的态度。那么在这文会呢，就不再重复查考了。好，我们看第14节，我们要说了，为什么所罗门会说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呢？原来呢，这是指着虚伪不合意的祝福态度来说的。清晨是颂赞神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里向人祝福是不适当的，而大声呢，更加指出啊，祝福是言过其实，不是出于真心的。那么这种不合意的祝福，最后只能成为咒诅。这个教导就提醒我们呐、要在适当的时间向朋友做适当的事情。紧接着我们看15到16节，这两节呢可以称为是所罗门的哀歌。所罗门呢有1000个妃嫔，他的家庭常常是有争吵的情况。那么所罗门在箴言里呢有4节经文提到妇人争吵的可怕，他之前又说过，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由此可知，所罗门心中啊对家庭吵闹的那一份伤痛。 那么这里的两节经文就形容争吵的妇人像是房子漏水一样，使人坐立不安，这种情况是很难制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所罗门的哀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警惕。所罗门呢，在第十七节呢，也讲到朋友对我们的重要。朋友如果能够坦诚相对，就能够从友谊当中得着益处的。朋友如果正直，就能够呢规劝我们的过失。朋友的诚信如果良善，就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朋友如果博学多才，就能够增进我们的知识。难怪很多人同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教导了。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的意思显而易见。所罗门在二十七章十九节说，水中照脸，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也是有相同意思的。人在水中照脸，便反照出真实的样子。你如果笑了，水中的他也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别人怎么样待你，你首先就要怎么样待人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和我们的品德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品德会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显现出来。二十七章的二十一节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称赞是人的试金石，可以将人的品格显现出来。有的人因着称赞满怀喜悦，自满自足，结果就变成了骄傲狂妄。也有的人得到称赞却更加谦卑，处事更加谨慎，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别人的称赞，就能够看出我们的品德了。而箴言的最后一个段落呢，是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这几节经文主要是描写农村的田园美丽景象，透过生活中的片段来教导我们。在当时的生活环境中，牛群羊群是以色列民主要的财产，如果能够一代接一代健康的繁殖下去，就能够生养不息。相反的，钱财却不是永恒的。这就教导我们，如果殷勤工作，神必然看顾，使我们得到饱足。但如果我们只是贪图眼前的名利和舒服，而放弃了积极的人生观，或者说不殷勤工作，这是不蒙神喜悦，也是不切实际的。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就讲到牧养牛羊的好处。经文说啊，羔羊毛可以用来做衣服，山羊呢可以作为买田地的钱，羊奶足够一家人平时生活的食物。这是一幅自给自足的生活，比起呢磨砺更加美好。弟兄姊妹啊，钱财越多，思虑越多，地位越高，仇敌越多啊，你想过哪一样的生活呢？传道书五章十二节说得好，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深爱世上每一个人，他愿意把独生子也赐给我们，何况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所需的呢？我们如果把主权交给神，一定会蒙神看顾的。因为圣经应允我们，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盼望这句话成为你的鼓励，让你永远信靠赐福的神。
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嗯，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嗯，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嗯，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呀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杨丹啊，
是
我们在这个查经法当中啊，已经跟弟兄姊妹呢这个碰面很多次了啊。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呢究竟有没有好好的听啊，我相信是有，但是消化多少呢就不敢说了啊。
对呀，因为这查经呢也是挺麻烦的，挺难的事情。杨丹在预备过程当中啊，也用了不少的时间来消化那些的资料。
嗯，
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有一些的困难呢，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是，千万不要被这些困难呢绊倒或者是拦阻啊。
嗯，
那杨丹需要时间消化。文慧每次呢在分享这个查经法内容，我觉得自己像上课。所以呢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起学习，有困难去克服。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进入旧约的最后一种文体，智慧文学。希伯来人的智慧文学呢，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一种文学的类型，但也是最有哲学味道的作品呢。
提到哲学呢，哲学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就是由两个字组成的，第一个叫做喜爱，第二个呢就是智慧了。
嗯，圣经中呢有三卷书啊，被称为智慧书，分别是约伯记、箴言还有传道书。而新约中的雅各书呢，在风格上啊也很接近旧约的智慧文学。
那么要了解什么叫做智慧文学，首先我们就要知道了智慧究竟是什么。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什么叫做智慧呢？
那么根据这个英文的一个词典韦氏大词典对智慧的定义呢，包括三个层面的，分别是知识、洞察力和判断力。这和圣经所讲到的智慧的内涵以及目的呢是相当接近的。那箴言的一章一到六节就说啊，箴言的目的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的时候有智慧、仁义、公平，使愚人灵明，并且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等等。
箴言大多数呢都是精炼的格言，这是希伯来人从具体的生活经验当中归纳而来的一些的生活的标准，这属于实用的智慧。
嗯，那么至于另外两卷智慧书啊，约伯记和传道书呢，则是呢以对白还有独白的方式来探讨人生的意义，就被称为呢思辨智慧。思是思想的思，辨是分辨的辨，思辨智慧，也就是呢要通过思考来辨别的。
总的来说，智慧是指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出了敬畏神的选择的能力。就像箴言的9:10那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圣经中所说的智慧呢，和我们现代人说的这个智商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
对，
那智慧呢，并不是聪明、敏捷、表达的技巧，智慧呢，是和神建立关系，从中获得讨神喜悦的能力。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智慧文学的内容都是讲到人的行为，以及他们在敬畏神的时候怎样在选择上有成效的。
也就是呢，要懂得怎么样取舍。那么在古代的以色列呢，有些人呢不但是努力得着智慧，并且是努力的去教导别人如何得着智慧。这些智慧的老师呢，一般被称为智慧人。那么他们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所占的地位和祭司、先知是差不多的，主要的责任呢是担任智慧的顾问，教导别人寻求智慧。
在箴言当中，弟兄姊妹也可以留意的看到，智慧的老师称呼他的学生是我儿，意思就是我的孩子，这更加表现出了智慧老师和学生他们亲密的关系的。
那么我们查考这个智慧文学呢，也就是智慧书，一定要注意啊，怎么样去应用，如果用的不恰当呢，就会误用甚至滥用智慧文学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智慧文学在传统上怎么样来被人误用的，这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好，第一方面呢是断章取义，不晓得书中整体的信息是什么。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呢，人们呢只读智慧书其中一部分，没有根据神启示作者的意思来解释内容，结果就忽略了整体的信息，很容易产生误用经文的情况。
这情况在箴言当中就很容易的，因为箴言这个是很多人以为是无条件的应许。弟兄姊妹，你如果也有同样的看法，那么你就要留心了，因为箴言并不是神的应许。
箴言呢，是希伯来人长期口头相传的一个格言啊。那目的是引起这个群众的注意，希望能够产生共鸣。那如果我们把箴言当作是应许或者是律法的条例，可能就会对一些信徒产生很大挫折的，因为很多事情往往不像箴言所说的那样去成就的。
是，比方就箴言的16:3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那我们绝对不能说把这句话当作了神的应许，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如果我们所做的不合乎神的心意，这是绝对不能够实现的。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呢不顾上下文的意思，只抽取一段出来在生活当中去使用，这也是误用智慧文学了。那当弟兄姊妹读到传道书3:2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经文这样说，生有时，死有时。那不知道呢你有怎么样的反应呢？有的人呢就错误的以为这是神为了保护我们而限定了我们的寿命，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看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就知道了这句经文是说，无论你的生活过得多坏或者多好，当你的时候到了，你还是会去世的，而不是说神限定了我们的寿命。
那这是智慧书经常被误用的第一方面，也就是呢只看一部分的内容，没有留意整体的信息。现在呢我们来说第二方面的误用，就是给智慧书的措辞下了错误的定义。这是因为呢误解智慧书的措辞、文学形式和类型而引起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箴言的14:7，那将我们要远离愚昧的人，因为不会从他的嘴里得到什么的知识。所以有的人就引用这句话，指出基督徒不应该和一些的智力迟钝的人或者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交朋友。弟兄姊妹，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
那箴言里的愚昧人呢，是指那些不信神、不敬畏神的人，他们只按照自己的私欲来放纵生活，不承认呢还有一位比他自己更高的权柄。换句话来说呢，箴言14:7的教导是说呢，如 果你要寻求知识，你就不应该向一个不信神的人来寻求的。
对了，最后呢，我们就来看被误用的第三个方面，不了解智慧书的重点和主题。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随意拿一节的经文在生活当中应用，效果刚好就可以适得其反的。
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嗯，
约伯记15:20，经文说呢，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很多人呢读到这句话呢，就以为啊，这个恶人在世上呢必然无法亨通，所以呢他们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弟兄姊妹，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假如你真的以为约伯也是这么想，那么我还是要说你又错了。因为这儿的第15:20的经文是一个叫做以利法的人说的。以利法呢是来安慰约伯的一个朋友。以利法他试图说服约伯，指出他受这么大的痛苦是因为他曾经作恶，但是约伯就强烈的去反驳这种想法。
嗯，弟兄姊妹呢，如果熟悉约伯记呢，就知道呢，再发展下去啊，神证明了约伯的话呢是对的。另一方面呢，神也谴责以利法所说的话。那有关的经文，我们可以参考约伯记42:7。
除了约伯记之外，传道书的主题也很容易被人来误用了。事实上，传道书就包括了两种的人生的哲学。第一种是日光之下，这是指到我们人类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寻找各种的人生观。可是我们的人生呢是反复无定的，最后得到的是虚空和迷惘。
那么传道书的第二种哲学呢是日光之上，意思是说呢要以敬畏神为目标，生活上以神为中心。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查考这个传道书这一卷智慧文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仔细的去分辨正反两方面的经文，避免错误的解释和应用。
今天我们只是简单的去交代了智慧书的一些背景，而且也和你看了智慧书在哪三方面容易来被人来误用，盼望这可以成为你的提醒。那么在你解释智慧书的时候，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了。
那么究竟是哪三方面呢？现在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啊。第一是断章取义，不留意整体的信息，这是由于呢我们只读其中的一部分经文，没有根据神启示作者的意思来解释内容而造成的。
第二个方面的误解是对于智慧书的措辞、文学形式和类型，我们错误的以为这个措辞的定义，所以呢就误用了经文。
那么第三方面的误用呢是没有留意智慧书的重点和主题。那么请弟兄姊妹呢牢记呢这三方面的错误，不要呢重蹈覆辙。那么在下一回的查经法当中呢，我们要介绍三卷智慧书的特色，请您不要错过。